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《热点大家谈》，我是丁月。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川普总统出访中东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哈。都说川普这次出去是搂钱签大单啊，果然如此。今天呢，川普到了卡达啊，那么可以说又促成了一笔叫做撼动航空业的大交易、大订单啊！这个卡达航空呢和波音公司签下了高达960亿美金的订单，那么这被认为是史上啊航空史上的最大订单啊。那么他买了是据说要买啊210多架波音飞机啊。那么白宫是说呢，这笔订单涵盖了波音的两大明星机型，一个是787梦想客机，还有这个 777X。都是由通用电气航空公司提供发动机，那么这不仅是波音史上单笔最大的宽体飞机订单，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787机型的合约。那白宫是强调说，这项交易呢，就可以为美国创造154,000个工作机会，从生产到交付，总共会给美国境内啊带来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。那么，川普总统和卡达的这个国家元首哈，那么他们一起在他们就是卡达的首都是多哈啊，出席了这个签约仪式啊，两个国家元首都很高兴哈，做了一笔大生意。那么，波音公司的执行长凯利·奥特伯格呢，和卡达航空的执行长巴德尔·穆罕默德，他们是一起签字哈。川普在现场特别开心哈，他说："这个凯利跟我说，这是波音最大的一笔订单，太棒了啊！"他说："我要恭喜波音。"那么，除了民航飞机的订单呢，美国和卡达双方在国防领域也有重要的合作啊。川普和卡达埃米尔共同见证说，卡达的国防部与美国的国防部签署了一个联合协议，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提供价值将近20亿美金的 MQ-9B 无人机系统。那白宫是指出说，这笔军购啊，不仅会强化美卡之间的防务合作，也会让卡达的武装部队获得世界上最先进的多功能美制无人机。卡达埃米尔在致辞当中就表示说啊，这些协议的签署呢，会把他们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带到一个新高度啊，所以他特别高兴啊，感谢这个川普的到访啊。那川普就回应说啊，他们今天聊了很多啊，谈了很多，包括俄乌战啊、伊朗问题啊，这些议题都很重要。他相信呢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最后都会解决。川普之前不是说这个俄乌和谈国务卿会出席嘛？但是今天他也说到说，如果普京会去的话，那么他或许也会去哈。所以这个是关于俄乌协谈这方面呢，在川普出访中东的时候也有特别谈到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川普在多哈的叫做卢塞尔宫啊，参加卡达王室举办的一个国宴啊，那么就此就结束这一天的行程。这趟中东行可谓是川普总统重大外交和经贸行程之一啊。卡达是第二站，昨天是去了这个沙乌地阿拉伯哈，这个大陆朋友叫沙特阿拉伯嘛。那么他也帮这个沙特阿拉伯和这个 AI 啊。NVIDIA 等等公司促成了这个6000亿美金的这个投资计划，但不仅限于 AI，还有一些军事啊、国防方面的合作哈、这个军售就高达1400多亿。那么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卡达前几天哈、有消息传出说，川普要来了嘛，说要送他一架豪华的波音747专机给这个川普啊，那说这个川普有可能计划把它改成这个下一代的空军一号。哈，这就足以见这个卡达对川普的喜爱和欢迎嘛，哈，但是这个能不能把他真的当成川普的坐骑呢？这个不好说哈，因为很多美国的专家就是说，这个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毕竟是外国的送来的东西啊，可能还是要怎么说，多多谨慎为好啊，避免有什么国安风险存在了哈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川普他就很直率，他说不收才是傻子吧，就是他肯定会拿，收了之后就如果他们送他就会收，但是收了之后做什么呢？那就再下一步看了哈，这就是我们看的川普签大单的行程第二天啊，卡达在卡达又促成了和 波音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哈，昨天是跟 NVIDIA，然后包括军售等等哈。那么明天呢？啊，真的是让人拭目以待哈。与此同时呢，川普虽然不在家，可是这个国会啊是紧锣密鼓的在推进川普的减税方案。经过一整夜的马拉松式的大辩论哈，最终呢，今天在国会税收委员会投票通过了，这个川普所主导的新的减税法案的一个初步方案。那么，这个是川普所提出的所谓大美丽预算案的一个部分哈。虽然只是第一步而已，但是对共和党来说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了。那么，这项减税法案呢，在委员会当中是26对19票通过的哈。当然，就是共和党人全票支持，民主党人反对。内容呢是除了要延长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税收减免政策之外，还新增了针对工人、退休族和这个私立学校的一些税收优惠。为了平衡支出呢，这一份方案打算取消拜登政府时期所推动的绿能计划补贴。不过呢，这项预算的这个叫做攻防之战啊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民主党人对于这样的计划是非常的反对的，他们认为说这个计划有砍掉穷人的福利啊，然后削减了穷人医保和粮食券补助，同时会恶化联邦财政等等啊。那么也有一些抗议人士在投票现场啊，这个闹事，然后最终被警方给驱离。那么，在其他相关的法案方面呢，众议院还在审议是否要收紧联邦的医疗补助 Medicaid 的申请资格。那么，这个计划呢，目前会覆盖全美超过7100万个低收入族群。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，这个提案如果通过的话，将节省7150亿美金的预算。但是呢，也会有770万人在重新调整过后不符合政策标准呢，而失去保障。另外，这个共和党人还推动另外一项这个变革哈，就是说要规定领取粮食券的人呢，必须要找工作啊，不能在那儿坐吃山空哈。所以这个美国有的时候你说福利太好，就造成了一种就是叫做什么，这个大家想说我不用工作领的钱可能比上班还多，那么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叫做这叫什么国家的米虫哈，就是这个也不能怪人，因为人性就是这样。可是你政策就养出了很多懒人嘛。那所以共和党呢，希望推动改革哈，就是说你领粮食券行啊，度过你的难关，帮助你作为一个过渡补助，这都 OK。但是你必须要找工作啊，不能就躺平了。那么并且呢，把部分的财务的责任转嫁给了各州啊。那么，农业委员会主席也是代表宾州的共和党议员汤普森说，这是为了让有能力工作的人呢能够重回劳动市场。但是民主党人并不买账。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克雷格批评这个政策，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对粮食补助的严重砍杀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共和党啊，我们看到眼下在众议院是220票比213票的微弱优势哈，属于多数。但是这个因为是微弱优势嘛，就必须党内高度团结才能让整份预算案过关，最终呢还得要走参议院哈。那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也是53席，是略占上风。这次预算案呢，还搭上了另外一件大事，就是要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。这个方案呢，是打算把债务上限一口气拉高4万亿。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说，如果国会再拖的话，到7月份美国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，那么对全球的经济都会带来冲击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目前美国的债务高达36.2万亿啊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27%。面对这种财政压力，那共和党人还是打算从这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开源节流哈，这样的思路去进行实行啊。好，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这个共和党人打算做的改变哈，就是说对非公民从美国汇款回母国啊，要进行一个收税啊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，在这个众议院共和党法案当中加了这么一条，对于那些非公民啊，比如说绿卡或者拿签证的这些在美国的人，很多人想汇钱给自己家里嘛，哈。进行国际汇款的话，要加收5%的税， 叫 exercise tax，那美国公民呢就不需要交这个税。目标对象可能受影响的，比如说 H1B 啊，H2A、H2B 等等绿卡啊，都算作内。你只要是非公民就是。那川普呢还打算发布一个总统备忘录哈，对于无证移民的汇款也要进行限制。啊，那么这个提案呢，当然一推出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墨西哥总统直接就说这会损害美墨之间的经济合作，违反美国的经济自由原则。哈，他强调汇款呢是劳工诚实工作的一个成果，也是促进美墨经济的桥梁。啊，他为什么这么快出来讲话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在美国啊，非公民、墨西哥移民啊，很多都是非法移民的话，他们最喜欢汇钱回去了。哈，2023年全球汇款总额大概是6560亿，相当于一个比利时的经济体啊。那么墨西哥光这一个国家收到的汇款就占将近1/10啊，有630多亿啊。那么印度、墨西哥、中国也是全球前三大汇款接收国，这个叫做名列榜首。哎，所以美国说要收税，那么自然墨西哥那边拿到的钱不就少了吗？所以墨西哥总统第一个跳出来讲话了哈。当然也有这一些这个地方社区领袖啊，包括这个汇这个叫做什么汇款方面的一些这个不同的想法哈。比如说，他们认为这个开征新的税款可能会损害依赖汇款为生的家庭，让更多的人冒险什么非法移民啊，让他们来到美国。说这个任何汇款变少对美国国家利益都是负面影响，这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哈？但是对于移民限制派的人来说呢，他们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。移民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科瑞·克里恩认为说，你对于这个汇款啊，非公民往母国汇款进行征税的话呢，能够降低非法移民在美国生存的空间。他们来这儿就是为了工作赚钱啊，然后寄回家里。如果这变难了，或者赚的少了，他们自然就不想来了。那反倒对于限制非法移民呢，是起到抑制吧，不是说限制，抑制非法移民呢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哈。那事实上呢，过去在美国有18个州曾经试图对这个汇款课税，但是大部分法案都没有在当地的议会通过。只有奥克拉荷马呢，在2009年成功有立法，当年对每笔500美元以下的汇款加收5美元的手续费，不多啊。那么超过500美元才征1%而已哈。所以你说因为这点钱就会让非法移民不来吗？可能效果也是有限哈。所以 anyway，这个就是最新的一系列哈，跟加税减税，包括这个节省美国财政开支相关的啊，共和党人打算在国会进行的一系列的改动。那您有什么样的想法、看法呢？您支持川普，政府啊，就是想要做的这些改变吗？当然，这个还得要在国会进行推行啊，要和共和党的这些，这些国会的议员们哈，要他们进行配合和推进才可以哈。那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呢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